声音图书馆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云如，用生活所感去读书，用读书所得去生活。喜马拉雅 FM 是声音图书馆的独家播出平台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《繁花》。这本书可是大有来头，一经出版就获得了无数殊荣。201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，2013年中国好书第一名，第11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奖，第1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和第9届茅盾文学奖等等。上海是个繁华奢靡的城市，无数文人对这座城市着迷。张爱玲的上海既沉重又浮华，王安忆的则更为精细和婉质。同样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金宇澄看到的是繁花盛开又落尽的苍凉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上海，从民国时的张爱玲到现在的金宇澄，他们笔下的上海不只是一座城，更是不同时代青年人共有的东西。那如果我们想读懂上海，想读懂这座城市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和沉浮，读懂这座城市2000多万市民的梦想、欲望和灵肉挣扎，那就一定不能错过今天我们解读的这本书《繁花》。繁花围绕着三个背景不同的上海少年，构成了一部当代上海市民生活史诗，也构成了一个个怒放了的生命图景。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。上个世纪60年代，10岁的男孩阿宝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，住在高兰路，楼下就是和他青梅竹马的小姑娘贝蒂。贝蒂只比阿宝小4岁，父母是60年代典型的知识分子，贝蒂有一个阿婆照顾她，这个阿婆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保姆。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和阿宝、贝蒂讨论什么太平天国、什么棺材里的金子的故事。两个孩子听了总是昏昏欲睡，因为同样的故事他们听过太多遍了。有一次，阿宝和贝蒂一起出门玩耍，在路上遇到了阿宝的姨娘宋老师和他的学生。这个学生叫做沪生，沪生出身于空军干部家庭。这次的相遇让阿宝、贝蒂和沪生觉得彼此很投缘，此后三个人经常在一起玩耍。那个年代的人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看电影就是最新潮最受欢迎的活动了。阿宝和贝蒂特别喜欢看电影，所以就约好沪生一起去看电影。沪生自告奋勇地去电影院买票，在排队的时候认识了排在自己前面的小男孩小毛。小毛的父母都是工人，一家人住在西康路的弄堂里。贫寒的家庭自然是消费不起这些新奇玩意儿，小毛的电影票不是替自己买的，而是替2楼的邻居银凤买的。银凤和丈夫刚结婚不久，老公是远洋轮船公司的船员，因为一出海就是大半年，所以夫妻俩决定在分别前去看场电影。从此以后，阿宝、沪生和小毛就成为了好朋友。三个人每天几乎形影不离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就到了文革时期。因为阿宝和贝蒂是资产阶级家庭，所以他们的家被烧了，贝蒂的父母也被抓走了。伤心的阿婆想带贝蒂逃走，但是他们无处可去。阿婆最后决定带着贝蒂回自己的老家，因为阿婆的祖上在清朝的宫里做过宫女，没准乡下还能有祖宗留下来的财产，可以让这一老一小衣食无忧。可是等到他们千里迢迢回到老家时，才发现自己真实的祖宗的墓早已经不存在了，尸骨都已经被人刨去做了肥料，家乡已经无法让他们立足，两人还差点饿死在路上。阿婆自那之后生了一场大病，快要死掉之前，贝蒂竟然看到了阿婆变成了一条鱼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此后阿婆居然又回光返照地活了过来。后来阿婆和贝蒂又回到了上海，可是回到家里，他们发现贝蒂的钢琴被红卫兵搬走了，这可是贝蒂从小最喜欢最宝贝的东西。钢琴不见了，无疑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，特别是在经历家破人亡之后，钢琴是贝蒂唯一的精神支柱。 贝蒂和朋友们找遍了全城的乐器店，都没找到那架钢琴。他心中对于生活的激情似乎也随着这架钢琴消失了。阿婆上前安慰贝蒂，问他想去哪里散心。贝蒂说想去黄浦江。然后从这天起，贝蒂和阿婆就失踪了。有人说他们是变成鱼游进了黄浦江。这个交代实在太像一个神话故事，但寻遍整本小说，作者也没有交代贝蒂和阿婆最后的结局。有读者猜测贝蒂和阿婆投了黄浦江而死，但是事实究竟怎么样，我们在这本书里不得而知。后来文革被抄了家的阿宝一家搬到了朝阳公园新村，一家人挤在15平米的小房间里，阿宝成为了一名冲床工人，赚钱补贴家用。那个时候的工人福利是比较好的，护生虽然出生在军人家庭，但父母在文革中也受到了批斗，只能托关系成为了一名五金公司采购员。而小毛在文革后拜了拳头师傅学武练拳，后来进了厂做制造马口铁工具、铅笔盒子的冲床操作工人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三个孩子慢慢长大了，他们的友谊也慢慢发生了变化，直到有一天终于破裂。事情还要从小毛说起。小毛家住在一栋杂居小楼的三楼，楼下正对着远洋船员海德家。海德老婆银凤喜欢小毛年轻力壮，总是有意无意地接近他，引诱血气方刚的小毛。小毛正值青春期，自然抵不住银凤猛烈的诱惑，于是两人就厮混在一起。却不料隔墙有耳，邻居有一个猥琐的理发匠爷叔，他不但通过闭上洞眼一直窥视小毛和银凤二人，还将时间详情一笔笔记得清楚，想偷偷胁迫银凤。银凤不从，猥琐爷叔就将这一切告诉了海德和小毛的娘。小毛懵懂不知实情，小毛娘没办法，只好匆匆给小毛找了信基督的离异女人春香，逼着他结婚。小毛自然是十分不乐意的，心里有一肚子火没触发。这时突然碰巧看到阿宝和银凤在一起时有说有笑，十分暧昧，小毛立刻就爆发了。他冲进去对阿宝和护生说，大家以后不必再来往了。说完就上了楼。阿宝和护生面面相觑，摸不着头脑。后来阿宝和护生去小毛的楼上找他喝酒，想开导一下小毛，可是等了很久也不见小毛来。阿宝就说结束就结束吧。从那之后，阿宝和护生就再也没有见过小毛，三个好兄弟的友谊就这样画上了句号，三个人再也没有了联系。时间一转眼来到了90年代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资本力量的强烈撞击，社会阶层分割逐渐加深，贫与富朝着两端飞速奔跑。护生成了打离婚官司的律师，护生的老婆去国外已经好几年了，除了偶尔的一封信，基本不联系。帮人打离婚官司的护生却一直没有与他办离婚。小毛的工厂倒闭，他买断工龄下岗后做了保安。小毛最后还是与他妈妈介绍的女人结婚了，婚后妻子怀了孩子，却因为胎位不正大出血，与孩子一起去了。从此小毛一直单身生活，而阿宝变成了一名出色的商人，在外大家都喊他宝总。阿宝的生意做得挺成功，认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老板。他经常和这些有业务往来的老板去一家叫做至真园的饭店。饭店的老板叫做李李，是一个大美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李李和阿宝的关系也越走越近。李李的爸爸是高级工程师，李李的弟弟17岁的时候突然说要去做和尚。他们的爸爸不同意，又打又骂，结果弟弟第二天自杀了。李李一气之下就去了广东，在夜总会做模特。后来他和两个一起工作的小姐妹被人骗到了澳门卖了，李李宁死不从，被夜总会的老板周先生救了，还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好好找个男人嫁了。李李就用这笔钱开了饭店。阿宝有一个客户叫汪小姐，这个人正巧是李李的塑料姐妹。这天她突然给李李打电话说想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，李李正巧被一个客人缠着有点心烦，听她这样说突然想到一个主意， 王小姐虽然结婚了，但是人长得还算标致，如果徐总看上了她，那自己不就可以解脱了。于是李李约了徐总和汪小姐一起出来吃饭，可在吃饭的时候，汪小姐不顾众人的劝阻偏要喝酒，喝醉了酒还要耍酒疯。这时候徐总把汪小姐扶到房间里休息，两人很久都没有下来。两个月之后，突然阿宝和李李听别人说汪小姐怀孕了，他们追问汪小姐是怎么回事，汪小姐无奈只能说出实情。在上次和徐总一起吃饭前，汪小姐就已经怀孕了，但那个时候怀孕会影响老公升职，所以他们商量之后决定先假离婚，再找个新老公假结婚，等孩子出生之后和新老公离婚，和原来的老公复婚。本来事情很顺利，和新老公价钱谈好了，可是去医院一查，医生说汪小姐是假孕，没办法，只好跟新老公商量，把协议时间再拖一拖。阿宝这时候问，你的新老公是谁？汪小姐说是一个工厂的门卫，叫小毛。阿宝顿时惊呆了，他想不到多年的老友竟然是在这种情形下得知他的消息。汪小姐说，后来她和老公怎么努力也怀不上孩子，心情十分郁闷，于是就跟着李李一起出去玩，喝醉了就糊里糊涂地怀上了徐总的孩子。过了几天，阿宝和护生联系，两人决定一起去找小毛。多年之后，朋友们相见都非常激动，三个人以为都有说不完的话，实际上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临走时，阿宝问起汪小姐的事儿，原来小毛和汪小姐两人从小就认识。小毛虽然生活在底层，但是为人十分仗义，凡是朋友提出来的请求，他能帮忙的就毫不推辞。这次汪小姐请小毛与自己假结婚，小毛也是一口答应了。三人没有想到，这么多年中断的友谊竟然因为汪小姐而重归于好。过了几天，小毛请阿宝和护生吃饭，可是吃到一半，小毛胃病犯了，住了院，查出来是胃癌。此后小毛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死在了医院。阿宝这些年一直单身，以前的他总是忘不掉儿时的青梅竹马贝蒂，但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使他决心好好珍惜眼前人，于是他决定和李李在一起。可是他无意中从别人口中得知，有个条件很好的新加坡男人在追求李李。知道了这件事的阿宝退缩了，他觉得李李和新加坡男人在一起会更幸福。李李看到阿宝的态度，心灰意冷，于是看破了红尘，出家做了尼姑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应该发现，阿宝也好，小毛也好，护生也好，贝蒂也好，在这本书里，他们的命运都有着悲剧的色彩。其实这本书的书名也挺贴切的，命运像繁花，在盛开之后就会落幕。繁花的开头说道，上帝不想，想一切全由我定，想是响亮的想，不想是这本书的口头禅。书中随便什么情节几乎都能看到这两个字。据有人说，书中一共出现了1500个不想。作者金宇澄曾经解释说，这两个字其实是上海话，也就是不说话的意思。这两个字含义很广，不想说话可以不想，不知道怎么接话可以不想，在旁边冷眼看别人热闹的也可以不想。所以在这本书当中随处可见的这两个字虽然简单，但是配合着故事情节以及相应的人物，这两个字可以代表着任意的意思。在小说的末尾，作者借阿宝之口说，面对这个社会，大家只能笑一笑，不会有奇迹了。人在命运里无依无着的沉浮之中，带给我们惊骇的事物都可以叫做奇迹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小时代里平淡的生活也可以称得上是奇迹，虽然这样的奇迹都是上帝不声不响的默许中由人来定的。在这本书里，童年时候的快乐仿佛只停留了一瞬间。经历过文革运动的这些人们，不管是阿宝、护生、小毛，还是其他七七八八的一些普通角色，凡是我们记住的没记住的人物，他们的生活中都充斥着或多或少的悲剧色彩。 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，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响彻着无数立场的声音当中保持着忍耐和宽容，承受着苦难和心酸，并且不会被外界的声音牵着鼻子走，始终保持着独立精神，保持着不响，那么他就能安稳地活下去，倾听自己灵魂的声音。到了最后，阿宝不响，护生不响，小毛身患重病，来日无多，强作欢颜后亦不响。是的，就算已经看见了生活的真相，就算一切爱情和美好像繁花般纷纷坠落，又能如何？还不是照样要过日子，为了一日的衣食，时时忙碌。不想也是一种态度，是一种无声的态度，就像 WiFi 一样，你看不见它，但是你能感觉到它的存在，你还能与它进行内在的连接。这本书不仅写出了半个世纪上海的历史变迁、生活形貌，更重要的是写出了上海人的悲欢离合，写出了上海人独有的世态风习和冷暖情怀。小说写了这么多的人物，男男女女走马灯一样，历经几十年的风雨沧桑，多少辛酸愁苦得以风光，旧人换了新人，老街多了新楼，沪上生活更替有序，人心却越磨越软。这或许就是沪上人家的善与美。还有一个就是这部小说最突出的特点，因为它从头到尾就是用半上海的方言写成的，上海话隶属于吴方言，所以说这本书读起来江浙一带的读者会更有共鸣。但是在文化共通的语言世界里，作者使用半上海话也会让不懂上海话的人恰到好处的读懂，又有足够的空间咂摸出上海话的味道，感受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和魅力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是云如，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精品好书，